大家好，今日系8月20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在重庆时代封禁的写字楼外面，连续几日爆发后，生仔聚集，仲同警察发生冲突的大骚乱。本来呢，原因就是一班后生仔追星的事。一些男仔对住 TF 家族第五代练习生大嗌嘲讽性的黑梗，贴面拍摄，围堵车辆，仲同现场的女粉丝发生冲突。但是现在呢，就演变成后生仔同警察的肢体冲突。时代封禁追星事件引发的冲突持续发酵，现场的后生仔越聚越多，亦有便衣警察开始打人捉人。警察的粗暴执法引发了当地后生仔的不满，现场竟然有人齐唱强军战歌，有人挥舞国旗，有人烧海报，有人嗌放人，有人嗌暴力执法，仲有人嗌政府死咗啦咩？甚至呢，仲有人举起失踪细路的相，嗌住宝贝翻屋企。而呢样嘢已经超出咗呢件事原因嘅本身啦。值得关注嘅系，问题呢已经唔单止系后生仔追星嘅唔理智，更深层嘅问题系中国大规模失业下嘅后生仔无所事事，成个社会嘅油温太高啦，一掂就烧咗起嚟，民怨沸腾。临界点到咗，任何一个社会事件都有可能演变成人民反抗中共嘅导火线。不过呢，仲有一幕，呢啲后生仔喺大闹便衣嘅时候，同时亦都喺度闹，话便衣洗中个人丑怪，便衣好似国民党咁。呢度系台湾咩？呢样嘢说明一个问题，喺大陆后生仔嘅眼入边，佢哋以为台湾就系呢个样。所以呢，有网民话大陆嘅后生仔被中共洗脑洗到团团转，唔怪得中国小粉红咁多。喺台湾唔会因为你唱歌就捉你，唔会因为你举旗就捉你。喺台湾无论边个政党都唔敢咁做，就算系1949年之前嘅台湾同国民党都唔会咁。亦都有网民觉得奇怪，呢啲后生仔仲未清醒咩？嗌国民党系咩意思？捉你哋明明系共产党，真系认知配得上苦难啦！佢亦有人呼吁台湾人要谂清楚乃共嘅下场，最后就系是非不分，变成冇脑粉。日前呢，美国媒体曝光习近平有一个攻台13项指标，其中有11项已经亮红灯，令中共攻台唔可以再等，而只有2项显示中共攻台可以再等2年。一个就是共军的备战情况，而另一个就是中国经济问题。而习近平为了拼第四个任期，很大机会在2027年8月份动手的机会再升高。现在国际局势动荡，同时发生美伊和俄乌两个战场，这样也为中共创造了机会。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在俄乌战场入面极度依赖中共，亦同北韩越行越近。而就在日前，普京突然首度访问了南千岛群岛，这样引发了日本的反弹。不止这样，俄罗斯最近还不断挑衅北约国家，这样亦引发了军事专家的担忧，担心如果中共侵台和俄罗斯攻打欧洲同时爆发。目前美国和北约对这件事还未有具体对策，而这个还未是最坏的情况，因为还未计埋北韩的潜在威胁和美国卡在中东战争的问题。普京有没有和北约开战的可能性呢？俄罗斯政府近日就指控话，英国呢提供了无人机给乌克兰，袭击了俄罗斯境内的设施，还同时警告要令英国付出代价。另一方面，一艘俄国军舰出现在德国岛屿附近，俄罗斯边界亦都发现了更多无人机发射基地，射程可以覆盖波兰和爱沙尼亚等等北约国家。这些都显示了普京有想将战事外溢到北约的可能性。另外，北约最近针对俄罗斯的活动亦都越来越密集。最近呢，有军事观察家就发现，北约在欧洲全境展开了大规模活动，特别是在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和波罗的海附近，还有就是挪威北部高纬度地区。报道显示，潜艇侦察行动亦都进行紧，同时呢，密切关注着加里宁格勒俄罗斯的活动。由昨日开始，北约东翼波罗的海上空亦都非常之不寻常，正在集结近年的规模最大的盟军空中力量，包围加里宁格勒。有超过50架军用飞机同时在这个区域内飞行，甚至实际数量可能会更加高。因为呢，还有部分飞机没有开启应答器。这些军机当中还包括了相当一部分是美国的军机。对此呢，北约盟军航空司令部在今日发出了一个声明。他们表示，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 各个成员国正喺度提升防御能力，而目前嘅行动主要系为咗8月26号喺波罗的海地区开展嘅盟军军演做准备。呢次演习活动主要系包含美国同挪威嘅战斗机、波兰嘅地面部队以及北约嘅预警同控制系统，并且咧系由美方负责指挥嘅。同时咧，北约方面仲表示，出于安全考虑，无法透露更多嘅行动细节。但系图片社报道话，北约而家已经制定咗一份针对俄罗斯嘅战争预案，第一阶段行动将会侧重咁压制俄罗斯嘅导弹系统、无人机仲有防空力量。而加里宁格勒被列为关键目标之一，后续阶段可能会涉及到动用特种部队以及远程武器，对俄罗斯境内嘅机场、军工厂、仲有桥梁、铁路同仓库实施打击。所以无论系威胁定系为潜在嘅防御做准备，北约都系喺度警告俄罗斯出线必死。唔好误判，一旦俄罗斯对北约发起攻击，咁样将会引发乜嘢后果？喺北约行动嘅同时，咁样值得关注嘅一个迹象，今日川普提到北韩有57枚核武器，佢会喺今年稍后时间同金正恩见面。而北韩冇几耐之前咧，啱啱派遣咗50,000兵力去俄罗斯。外界认为川普咁做系想将北韩由俄罗斯嘅手入边拉翻嚟一啲，同时咧想利用金正恩俾普京施加压力。因为如果北韩提供兵力给普京的话，他其实亦都是成为了普京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川普如果能够同金正恩直接谈判，理论上可以讨论北韩减少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在美国呢会降低对北韩的军事压力和制裁。最重要的一点是，川普同时缩减了美韩军演，这个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川普不希望朝鲜半岛现在爆发新的危机，而是想集中力量去处理其他战场，或者是应对中共。大陆抗争的后生仔一边呢就将矛头指向共产党，而另一边呢又扭曲台湾，感觉特别分裂。那你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一句话话我们知。
观众朋友，全球三高数字好夸张，高血压过了14亿，糖尿病超过8亿，血脂异常的大约有20亿，还要是越来越后生的人都有。好多人往往等到中风、心脏病发作，才知道自己已经受到三高威胁。那要怎样日常调养呢？台湾研发生产的健康20三高代谢宝，通过台湾 GMP、HACCP 以及 ISO MAR 30国际食品安全认证，采用12种天然草本配方，适合长期温和调理，回购率高达 80%。 不少消费者不单止自己持续地用，更加是主动地买给父母、伴侣甚至朋友，口碑评价好高。中秋节快到啦，如果仲喺度烦恼送咩礼物，不妨将呢份健康好礼列入考虑之列啦。而家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送礼都系送心意。
班农战斗室美女主播娜塔莉礼拜二爆料话，发现咗几十名纳税人资助嘅研究人员都有中国姓名。他们曾在五角大楼国防项目或美国武器实验室工作，他们后来转向为中共军方工作，包括其核武器综合体和被列入黑名单的军事大学。从披露的名单上看，在五角大楼、美国海军及国家实验室、国防项目中受训的科学家，后来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担任了重要角色。这个是北京主要的核武开发机构，其他人就将敏感技能直接带入被列入黑名单的国防七子，亦就是深度融入军事研究的中国大学。转移的知识涵盖关键国防技术，包括高速炸药、火箭推进剂、潜艇声学以及自主 AI 系统。在北京国家主导的军民融合政策下，西方实验室开发的研究成果会被系统性的直接导入国家武器计划。娜塔莉今日又重点披露了其中一位曾参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空军陆军资助超过250,000美元项目的研究员邱继军，现在他正在开发中国红外线技术，以打破美国的技术封锁。该技术应用于导弹、火箭和军用飞机，该技术至关重要。一项以优势为名的美国专利指出，红外线侦测 对于涉及喷射机、火箭动力飞机和导弹的国防至关重要。该专利指明空军和陆军的资助，美国政府保留了权利。纳塔利进一步指出，邱继军在俄克拉荷马大学八年，被中共高校称作美国国防项目核心技术骨干。2017年人仲在美国，大连就邀请他回国讲课，2019年直接全职跳槽。现在大连公开说，红外探测器是中共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纳塔利点评说，美国资助了这项工作，而中共获得了专业知识。 X 推主陶喵先生就直言，美国纳税人的钱变成中共军工的养料，这个就是中共一贯的技术盗窃、人才收干。美国仲在开放资助，中共已经在武器化了，美国人该醒了。与此同时， FBI 最新解密文件揭示，中共渗透美国的手段远比想象中隐蔽。中国女子芳芳透过色友、金钱和人事安排等，不单止和美国政治人物保持密切关系，还介入竞选募款和国会实习生安排。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对新唐人表示，中共的威胁是不分党派的，而且它是全方位的渗透，或者是对美国的体制造成挑战。有分析认为，以上只是被揭开的一角，中共究竟还透过多少类似方式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网络中建立影响力，值得美国政府和国会进一步追查。
疫情席卷全球六年之后，追究责任的行动正一步步展开。福奇日记披露了最令人震惊的一步，就是他和特朗普首次见面那阵，用尽所有政治筹码，只是为了一件事，就是去武汉学习中共怎样封城。而福奇由中国回到美国之后，大赞中共的封城方式，还建议美国可能需要采取同样极端的措施。布朗斯通研究所创办人兼主席杰弗里·塔克接受专访那阵表示，无论是否专登，福奇可能都是执行着中国的意愿，例如先资助武汉目前已知的功能获得研究，然后他可能正执行着中方的指示，推行这种对美国民众来讲极之致命的疫苗接种。美国华裔学者余茂春在18号发文说，疫情追责不可以再拖，越来越多证据显示疫情源头指向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相关研究活动，而真正避无可避的是中共在疫情初期隐瞒和压制资讯，还有持续阻挠国际调查。疫情导致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丧生，无数家庭破碎，世界经济亦都蒙受巨大损失。国际社会有权要求中共公开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数据库、实验记录、生物安全资料和相关人员档案，并容许知情人士接受不受中共控制的独立调查。他表示，一个政权不可以一方面扣留甚至销毁关键证据，另一方面又以证据不足为由要求全世界宣布他无罪。这场灾难不可以就这样算数，世界有权知道真相，受害者有权得到公义，中共亦必须为他们隐瞒、阻挠和可能造成的后果付出道义、法律和经济上的代价。有观察人士指出，福奇的前高级顾问现在已经认罪，意味着疫情溯源和相关责任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发酵，北京肯定会高度紧张。而习近平九月如果访美，究竟是正常的外交行程，定是要面对一场更大的追责风暴呢？我们拭目以待。此外， WHO 突然出现人事变动，接近四分之一的职位消失了，两名助理总干事接连离职。有消息传出，世卫组织科学主任 Jeremy Farrar 在病毒起源被隐瞒的事曝光之后，突然宣布九月底辞职，而数据主管中谷由纪子在内部激烈争执之后离开，已经在8月13号回来日本任职。内部人士还爆料，两个人之前都曾经强烈批评谭德赛的领导、技术工作和数据政策，而 WHO 就正面临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正当外部追责在声浪持续升高之际，北京内部亦突然传出异常消息。
8月19号，海外社交平台有贴文话，江泽民时期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游喜贵疑似在北京机场离境，同时仲传出江泽民家族受到控制。不过，目前相关讲法仲未得到可靠消息来源的独立证实。在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习近平访美的效应会是怎样的呢？欢迎你留言分享你的观点。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伊谈判呢，现在已经完全陷入了僵局。川普昨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目前呢没有进行任何对话，亦都没有安排谈判。而且呢，美军仍然在全面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所有的水雷亦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而白宫亦都私下向盟友通报了一项重大的战略转变。昨日 CNN 的报道说，过去几个月，美国和伊朗各自都宣称自己掌握了这条战略水道。但是从航运数据、邮轮的实际通行情况，还有近期接连发生的袭击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仍然复杂。但是从最近一段时间的航运轨迹来看，美军护航奏效，伊朗正在失去对霍尔木兹的主导权。不过美方离真正控制成条海峡同样还有距离。值得关注的是，川普提到美军控制海峡这个说话并非虚言，因为就连外界普遍认为是左媒的 CNN 都刊登的分析话，目前的证据表明美国正在取得优势。 CNN 还引述卫星数据话，过去两星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当中，超过 80% 都是选择了亚曼的航向，即是美军护航那边通过。石油运输总量大约是每日1500万桶，另外呢，再加上沙特阿拉伯透过国内的石油管道将石油运到西部的盐布港，每日管道呢会输出7万桶油，这样加埋就等于基本上恢复到战前每日2000万桶石油的输出。全球石油呢并没有受到伊朗威胁海峡的影响，亦即是说伊朗认为比核武更犀利的手段控制海峡完全破产。所以美国专家亦都说，经过伊朗战争，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将会永远失去。伊朗手入边冇牌，相反呢，德克兰自己的石油被封锁运不出去，经济会即刻崩盘。而白宫呢亦都向政治盟友通报了一项重大的战略转变，就是美军呢由尽快打击伊朗转向逐渐施压扼杀伊朗。不过呢，美军亦都冇放弃使用武力。五角大楼负责武器采购和后勤保障的高级官员麦可达菲，他在接受 Fox News 访问的时候，亦都已经正面回应了外界所关心的美军弹药库存问题。麦可达菲就表示，由川普总统、战争部长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已经明确表态，美军已经准备就绪。他强调，美国随时有能力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击败任何威胁。伊朗自己都清楚这一点，所以呢，不断利用仅剩余的弹药去袭击邮轮，挑衅美军。昨天呢，伊朗又袭击了两艘阿联酋的邮轮。不过呢，伊朗估不到的是，反而自己断了自己一条关键命脉。连遭两次导弹袭击，阿联酋真是愤怒了。今日阿联酋宣布，即日起无限期暂停和伊朗的所有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亦即是全面封杀伊朗。有专家评估说，阿联酋出手禁运将会重创德克兰，严重程度堪比二战时期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封锁。所以呢，本来阿联酋和伊朗的关系正在回暖，杜拜和伊朗港口之间的贸易逐步复苏，部分往返两国的航班亦都悄悄复航。而杜拜是伊朗关键的贸易和金融渠道，阿联酋已经超越了中国和土耳其，每年供应伊朗大约1/3的商品。现在在伊朗正在尝试各种办法地挑衅美国的行动，甚至扬言要打欧洲。金融时报今日有消息说，伊朗已经评估了打击美国的东欧和南欧资产的可能性。保加利亚和塞浦路斯是新目标。保加利亚上个月先刚刚批准了美军机使用这个国家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加油。另外，伊朗还考虑在战争升级的情况下，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纤电缆，即是伊朗想扩大它的打击范围。而一名北约官员警告说，如果伊朗威胁美国的欧洲的目标，北约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威胁， 并且会坚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卫每一位成员国的安全。北约方面罕见出面表态，欧洲备战，北约亦都准备好落场开战反击伊朗了。目前以色列连续空袭的叙利亚空军基地，因为叙利亚打算容许土耳其的这个军事基地部署军力，这样危及到以色列的安全。而土耳其在19号驳斥以色列的指控，只是承认他们正在协助叙利亚重建军事能力。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亦都表示，联合国核查人员在叙利亚一处保密的核设施里面发现了几吨核材料。不过叙利亚的核材料会乖乖交出来，而伊朗的浓缩铀才是最致命的。据一名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华盛顿准备对伊朗的核武动手了。美国正在研究用一至两枚战术核武器摧毁伊朗原子能组织位于浩山一处深埋地底的储存设施。
八月十九号，重庆时代封禁相关抗议和聚集事件仲在持续发酵。由朝早到夜晚，网上陆续流出多段现场影片，显示大量青年在长江国际写字楼和附近地区聚集，警方和疑似便衣人员亦都明显增加。事件由最初的追星、反追星冲突，逐渐延伸到性别对立、警方执法争议以及青年群体情绪宣泄等更广泛议题。事件持续升级之际，网上的男女对立亦都迅速激化。有网民发帖话 ，Threads 平台上出现部分激进言论，有人要求中共当局出动坦克镇压长江国际写字楼下的男性抗议者。相关截图和讲法目前主要来自社交媒体。19号，重庆市人民政府任命陈新武做重庆市市长。有网民评论话，这个是火线换将，看来是维稳不力。这个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是正常的人事调整，定是重庆政坛正在进行更深层次的整顿？亦有网民形容，时代封禁事件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追星冲突。有人甚至宣称已经有几万人加入游行示威，但目前还未见到官方或者可靠独立来源证实具体人数。亦有网民由另一个角度评论今次事件，认为相比过往群体事件，当局目前还未完全封锁相关消息，大量现场影片还可以在网上流传，所以说这个是中国法治的一大进步。去到8月19号大约夜晚7点，一群青年一边唱国歌一边行进，参与者开始使用国歌、国旗等官方政治符号表达自己的诉求和对现场执法的不满。大约夜晚八点，又有手持国旗的男子被疑似便衣人员带走。周围民众再次高嗌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并且要求放人。现场气氛一度非常紧张。还有网民发布影片，并说19号夜晚有人被便衣人员控制，相关评论区甚至出现六四坦克图片。这次事件另一个特殊之处是现场被指有大量未成年人参与。有网民分析说，如果参与者全部是成年人，警方可能晨早已经采取更强硬的驱散措施。但是今次大量参与者是未成年人，而且不少人由外地赶来，加上现场手机拍摄者众多，令执法部门面临更大的舆论压力。那位网民形容，捉又捉不得，打又打不得，搞到维稳系统都不知怎么算好。部分网民甚至将今次重庆事件和之前四川江油事件相提并论，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群体情绪正在快速累积，一旦出现具体导火线，就可能迅速演变成大规模街头聚集。
日日跟着节目看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看就是几个钟头，到了夜晚干结绷紧，有时看嘢好像隔了层雾，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对眼都干成咁，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润眼宝系被称为植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保湿，将水分补返嚟，对眼水润咗，后面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想知详情可以登录健康20官网了解下润眼宝呢款特色产品。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